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主持人你好。
神父你看，又到了我们解惑答疑的时刻了。
是的，
我们今天的教友啊，灵修生活都在不断的提高，也有不少教友十分渴望想要在灵性生命上有一些成长，但是这条路上啊，往往充满着各种挑战。那今天呢，也有一位朋友，他谈到他现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嗯，
非常渴望通过圣经中耶稣教导的祈祷和禁食的方法来求得天主的怜悯，可是又不知如何去做，希望神父能够指引。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神父您好，圣经上说，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我现在生活上遇到很大的挑战，非常渴望能正确使用祈祷和禁食的方式来祈求天主的宽恕和怜悯，为避免陷入诱惑，恳请神父指引，谢谢神父。这是这位朋友的问题。
嗯，
我想很多的教友啊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很渴望能够在追求天主的路上不断的向前迈进。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神父。
嗯，好，上面问题里面所提到的这段圣经章节，它出自于马窦福音的第十七章，记载的呢是耶稣在山上显圣容之后，下山遇到了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呢，先是将父母的儿童带到门徒面前，但是门徒们没有办法来治好这个儿童。那耶稣来了之后呢，就将魔鬼从儿童身上驱逐了出去。后来门徒们就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驱逐这些魔鬼呢？耶稣就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缺少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边去，他必会移过去的，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那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圣经章节就为我们指出了，祈祷和禁食是拥有信德的标记，或者更好的说，祈祷和禁食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信德。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守斋禁食。通常呢，我们可以将守斋分为不同的几类。第一类守斋可以称之为常规性的守斋，比如说每周五的时候我们不吃肉。第二类的呢是部分性的守斋，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不吃某一种东西、某一种食物，或者是不喝某一种饮料，比如酒、咖啡、碳酸饮料等等。或者呢是在一天里有一顿不吃饭，或者是在一天里面有一顿不吃饭。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的守斋，这是一种彻底的禁食，不吃也不喝。但是人若想要做这种守斋，需要先做长期的准备，而且呢这种斋戒持续的时间应当是很短的，因为人若不吃不喝，多于三天就会有生命危险。而第四类呢，就是称之为超性的守斋。这种斋戒，人按着本性是做不来的，只能是依靠天主的恩宠才能够坚持下来。比如说在旧约里面，梅瑟上山去接受十诫的约版，就在山上住了四十天四十夜，不吃不喝，这是他依靠天主的恩宠。那么为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这个守斋呢是比较熟悉的，也容易做到。而借着守斋 来克服某种诱惑，或是提升自己的灵性生命，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这也要循序渐进地进行。首先，我们要祈求圣神来帮助自己看清目标，并明了为什么要守斋。我们要端正意向，且要切记，守斋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光荣天主，并不是为了追求某种情感上的体验，或是拥有一种优越感。在天主教教理第2043条上面说，守斋是为了获得控制本能的力量和心灵的自由。守斋帮助人操练身心，借着身体上的倒空，把人的心灵腾空，使人能够从身体上的空虚延伸到心灵的空虚，以及对圣善美德的向往。所以我们守斋是为了效法耶稣的榜样，听从他的教导，借着克制肉体来躲避诱惑，使自己的身心灵得到升华，获得真正的心灵的自由，更激起对天主以及对美好事物的渴望。那么其次呢，在做这个长时间的守斋之前，我们要做灵性上的准备。这种准备呢，就是内心的悔改。我们需要祈求天主的恩典，来帮助自己来查看内心，看清自己的灵魂这个真实处境是什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透彻地查看自己经常受到哪些诱惑，有哪些弱点毛病，经常在哪些方面软弱跌倒等等。那么我们这样做的方法呢，是为了在天主面前倒空自己，好让天主的恩宠来充满自己。那接下来呢，要做的就是办一个妥当告解，借着领受和好圣事，我们寻求天主的宽恕，同时也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与我们身边的近人和好。那么除了上面这两点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状况来制定守斋的时间和方式。关于这个方面呢，选择守斋的人也要一步一步的进行，一点一点的减少进食，不能一下子呢就不吃不喝，可以先考虑进食一种特定的食物，而不是所有的食物，或者呢选择在一天当中某个特定的时间段来进食，来守斋，或者是每天不吃某一顿饭。那么这样的进食方法才更安全，也可以更持久。如果说身体上的进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我们仍然可以练习进食守斋，就是选择精神上的斋戒，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来守斋，比如说谨守自己的口舌，少说无用的话，减少使用各种社交软件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醒悟祈祷。那说到祈祷，药理问答上第330条上给我们说，凡心里思慕天主，亲崇天主，或求恩或谢恩，都是祈祷。那么按着种类来分的话，祈祷还可以分为口祷、默想和心祷，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默观。那么根据这个参与人数的多少，又可以分为公共祈祷和私自祈祷。那么为我们教友们最常见的祈祷方式呢，就是口祷，而且它也是其他的祈祷方式的基础，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念早晚课、玫瑰经、热心短诵、拜苦路等等。那么对此呢，我们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最能帮助自己感受到天主临在的这种祈祷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因为各式各样的祈祷方法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要求祈祷的人要心神合一，态度恭敬，谦逊恒心。所以我们不论是选择哪一种祈祷方式，都要用心，心神合一。 那么关于什么时候该当祈祷，以及祈祷多少时间算是够的？根据要例问答上第334条，上面说，按无主耶稣的教训，该常祈祷，不可间断，每天早晨晚上，饭前饭后，在诱惑患难的时候，更该行祈祷的神功。那么一般来说，教会鼓励我们尽可能的多花时间去祈祷，每天的早晚日课、玫瑰经等这个本分经是不能缺少的，同时也应当用心留意去念好，用心去念。而在本分经之外呢，我们在祈祷上要要求更加的重质量，而不要贪求数量，经常怀着祈祷的态度去生活。同时呢，也不要因为念经太多而导致伤害身体健康，或者是有碍于尽自己的本分和职务，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那么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祈祷和进食都要以悔改为基础。当我们在通过祈祷和守斋来寻求灵性生命上的成长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偏离了方向而陷于骄傲。我们的重点和中心既不是祈祷，也不是守斋本身，也不是我们自己，而一直应当是在天主身上。守斋和祈祷是帮助我们接近天主的途径，而不是终点。这也就像耶稣在福音当中所讲的法利赛人和税吏祈祷的比喻，这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上。在福音当中，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法利赛人啊，本来是做得很好，祈祷、进食、捐献等等，但是他却将这一切呢，最终转向了自己，朝向了自己，而不是朝向天主。所以耶稣在最后说，那个高举自己的法利赛人，后来在天主眼中没有成为正义的。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在守斋和祈祷当中保持悔改的心极为重要。这里的悔改呢，不单单是指犯了罪过之后要去办告解，而是内心里面的一种态度，它帮助我们能够时常看到自己的软弱，需要不断的邀请天主的恩宠来扶助自己，帮助自己，充满自己。我们做一些外在的有形可见的守斋祈祷，更重要的是内心里面的彻底的皈依和悔改。这也就像旧约里面约厄尔先知告诫以色列子民的，应撕裂的是你们的心，而不是你们的衣服。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找到诱惑的根在哪里，并靠天主的力量去去除诱惑。好，最后呢，用这个诗主篇上第13章第4节上面的一句话来作为结束。上面说，一个人不把诱惑的根苗除尽，只做表面的躲避，必难以成功。他所躲避的诱惑回来得更快，而且比以前更加厉害。但是退诱惑不当躁急，而当忍耐恒心，仰赖天主，慢慢的自然就能得胜。好，以上呢就是对今天问题的一个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提问的弟兄或姊妹，也能帮助到我们每一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神父的分享，神父为我们分享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的确需要祈祷，也需要进食，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生活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那很多的时候，在现代当中，人人都在追求时尚。那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当中呢，也很需要基督徒的这种生活的见证。而我们人本身在世界上的这种生活，如果我们随着自己本性的欲望而没有意识，或者是也不去做刻苦的话，那可能我们会越来越偏离这个生命的轨道。 那其实斋戒呢，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一个肉身，我们同时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就是我们说的七情六欲。所谓的克己和祈祷，也是把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导向天主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不是总是随着自己本性的这种渴望或者本性的这种欲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的，我们本身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节制。
对，然后我们需要在各方面让自己更加的属于天主，成为一个属于天主的人。当我们不断的在外在上或者在我们所谓的肉体这方面能够有一些斋戒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灵魂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整个的人也开始有一个意识和导向，就是我要做一些什么来使我自己能够行走在生命的路上，行走在属于天主的这条路上。
是的，而且呢，这样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是说克制我们肉性上的一些欲望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才会变得更加的自由。
是的，才会变得更加的敏锐，我们对天主的声音也就更加的敏捷，能够在圣神呢很快的就捕捉到啊，这个声音是来自天主的，这个声音可能是来自自己的，我们靠着天主的恩宠也就有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诱惑和挑战。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还有什么疑问，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